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17号，公元2003年4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青海省海西州德林哈附近受到6.6级地震袭击。西藏政治犯达纳吉米桑博在欧洲巡回演说。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配置防止 SARS 病毒感染的药丸。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早晨发生于青海省海西州德林哈市的6.6级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离震源最近的海西州德林哈市怀头塔拉镇45户农民的房屋受损严重，1000多间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根据报道说，震区在青海省德林哈市为藏民居住地，暂时没有收到伤亡及损毁的报告。但是一名中国的官员说，地震中心在北纬 37.5 度，东经 96.8 度，震中离德林哈市约50公里，当地住着大批的西藏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现居瑞士的西藏著名政治犯达纳吉米桑博结束在法国和德国的宣传西藏问题活动后，以非官方性组织的成员名义出席了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并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代表发表了就西藏人权的恶劣状况本人狱中经历和目前西藏政治犯的处境等方面的演讲。有关具体过程，达纳吉米桑博又一次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下面请听德吉美德的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在国际人权组织美国为首的多国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长期向中国政府施压下，去年中方以保外就医为名释放了关押时间最长的西藏著名政治犯达纳吉米桑博。他于7月15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后，先后接受了包括本台在内的其他国际媒体记者的采访，同时发布了有关新闻声明，要求美国政府继续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的西藏政治犯。在瑞士政府的邀请下，达纳吉米桑博于8月下旬正式定居在瑞士接受进一步的身体治疗。去年10月，达赖喇嘛在欧洲奥地利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时，吉米桑博借此机会前往奥地利与达赖喇嘛首次举行了亲切的私人会晤。今年3月下旬，应法国西藏协会、法国支持西藏团体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的邀请，前往法国展开了西藏问题宣传活动，受到当地法国民众的热情欢迎，并同法国官方性部分重要领导举行了会晤。之后在德国支持西藏团体的邀请下，达纳吉米桑博前往德国参加被安排的各种集会，向关心西藏问题的德国民众介绍了西藏的真实现状，使他们加深了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本月上旬，吉米桑博结束法国和德国之行，返回到瑞士，并以非官方性组织成员的名义出席了正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并向与会者发表讲话时全面介绍了西藏的人权状况、个人的狱中经历以及目前西藏政治犯的处境。有关具体过程，本台记者再次通过电话向达纳吉米桑博进行了采访。在他介绍有关法国和德国之行时表示，法国和德国民众非常关注西藏问题，每次举行的演讲会、记者会以及其他集会上参加的民众很多，并在演讲结束后发表提问的更是多得让人出乎意料。 所以这次以符合事实依据分别在法国和德国展开的西藏问题宣传活动取得了成功的效果，让很多不了解西藏问题的民众通过事实宣传得到了了解，并多次呼吁法国和德国政府、非官方性组织以及民众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丹娜吉米桑布向本台谈及出席日内瓦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的详细过程时表示，联合国人权大会是一次国际性的大型会议，当然我是以非官方性组织成员的名义出席会议，但是我能充分享受发言权，可以任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所以能有机会参加这样国际性的大会，我感到非常荣幸。他说，在我向与会者发表讲话的过程中，主要以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藏人被剥夺的自主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及目前西藏政治犯的处境等方面做了全面介绍。同时在会上呼吁联合国能够派遣观察家到西藏切身视察西藏人权状况和政治犯的处境，并敦促中国政府改善西藏人权。吉米桑布还说，在发表讲话后，与会的中方代表团表现得很难堪，但是他们没有向我发出任何提问。我认为我是以长达37年的狱中经历陈述事实时，他们不得不承认我的说法，他们保持沉默是无话可说，找不到更好的措辞去反对。而在部分与会者发表有关新疆问题的讲话中，中方立即作出回应进行了反驳。丹娜吉米桑布向本台谈及有关获悉西藏著名女政治犯阿王桑尊近期抵达美国的感受时表示，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很欣慰，并通过电话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吉米桑布最后谈及对本台的评价时表示，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一直深受境内外藏人的喜欢，该电台最有力的价值是只播报有关西藏问题的新闻，所以我衷心希望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能够继续播送有关境外就西藏问题的发展趋势，让境内藏人得到更深的了解，特别是有关藏中和谈的进展。他说，这次通过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我要向境内藏人表达一下我的心声，我衷心希望所有的在西藏受中共压迫的藏人不要心灰，要继续努力争取为创造美好的西藏未来而贡献自己应尽的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随着非典型肺炎病魔袭击全球各地的同时，在国际各界引起恐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直到目前，这个疾病仍然在向各地区蔓延，不断的扩散，死亡和患者人数也日趋增多。自去年11月份 SARS 非典型肺炎首度在中国广东省爆发以来，至今在全球病已经达到3590人，161人死亡。严重呼吸道症群典型肺炎本周四又开始在世界第二大人口国印度爆发。印度国家病毒学研究发言人昨天向路透社证实，他们获取一份来自印度果瓦地区的样本，经过化验后证实这个病人遭到非典型肺炎的冠状病毒的感染。印度卫生当局说，这名患者是来自印度果瓦西部，他是从新加坡回国的海事工程师，于两天前病倒，曾经到过香港、新加坡、孟买之后回到果瓦。这是在印度首宗发现的非典型肺炎 SARS 病症。另外，来自世界13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本周三宣布，他们已经确定 SARS 是冠状病毒所引起的，可能要花上数月或数年才能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疗法。中国爆发 SARS 肺炎后，外界一直批评中国没有如实的公布相关统计的数字。北京方面还称病症已经受到控制，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透露，仅在北京估计就有数百例，远比官方承认和公布的大约40例要严重得多， 有1000多人在医院观察治疗。由于恐怖的瘟疫不断地在扩散和感染，为了防止遭到类似病毒的袭击，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藏医院特别根据药物防治各种疾病的性、味、功能配成的一种最新药丸，从本周三开始在藏医院各分院向广大民众出售。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医生雍崩杰向本台指出，藏医院配成的这颗药丸是根据藏医学加入各种防止各种疾病的药物而制作出来的，尤其是 SARS 非典型肺炎，主要是患者打喷嚏或咳嗽的分泌物中所传染的，因此将这颗药丸戴在脖子上对防止传染疾病会起到有利的效果。本周三开始，在达仁萨拉藏医院前来受够防止传染病药物的民众络绎不绝。记者看见仅在藏达仁萨拉藏医院门诊部取药的流亡藏人不计其数，但是由于出产的药丸数量有限，所以许多人都没有拿到药丸。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有关部门向本台透露，藏医院制药厂正在以尽快的速度配置相同防止疾病的药丸来满足广大民众的要求。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13日晚上和15日，发现两辆各有3名士兵的巨型军车靠近宫殿的北门，带有机械仪器，显然在测量。当他们发现人们在观察他们，便匆匆忙忙地开走了。看见他们的人民守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正为安排重型炮轰击宫殿做测量。夜间看见100辆崭新的中国卡车慢慢地朝布达拉宫驶来，并从那里进入中国营地。第10天上午，看见15或20名穿便衣的中国人攀在电线杆上，显然在维修电线。但人们结论说，他们在为设计目标标数。我们人民对大炮所知不多，他们也许弄错了，但那是他们所相信的。在所有这样观察之外，还有留言说有从中国空军来的新部队。到16号晚上，人们肯定中国人将炮轰宫殿，危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会随时到来。群情到了惊慌的地步，但他们不会离开宫殿。弃置他和我，官员们试图安抚他们，但他们对中国人的愤怒已不可控制。那夜对人群、对我的干伦们和我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不眠之夜。早晨到来了，谣言依然在兴起并扩散，毁灭似乎已迫在眉睫，处境对我和嘎夏而言是完全绝望的。我们召开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防止宫殿的被摧毁和围绕宫殿的几千人的被屠杀。我们决定只能再次向中国将军申诉，不要使用武力来驱散群众，而应等嘎夏再一次努力劝他们平平安安地散去。因此嘎夏匆匆给阿佩写了一封信解释这点。他们说，人们在紧张的情绪下愚昧的行动，但依然有一线希望劝他们离开。他们还建议阿佩协助他们把我带到中国营地，他们指出这将会十分困难。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